过程中的心态如何把握，想着众生成就我们，给我们做功德的机会，我们要去除公告我们对他们的不认同、不认同、不理解，我们不放在心上，不个人化，这样对吗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学佛救人就要能够忍耐，能够忍让，就是要能够帮助到别人。不管别人说什么、讲什么，你都要好好的听，因为你想度他，你就要有耐心。因为你想成就他的善心，你就必须要有耐心。所以耐心就是忍辱心，不管他说什么，只要能够把他救上来就好了。当一个人在水中，在马上就要被水淹的时候，你不管用什么方法，不管他怎么样，他说我死吧，我不想上来，你也要想办法把他拉上来，这就是无我利他的精神。
请师父慈悲，谢谢师父开示。我们要惜福，衣服破了补补再扎穿，或者穿在里面，会不会影响运程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现在呢，实际上呢，我觉得呢，补补的衣服呢，最好还是不要穿了，因为在21世纪之后啊，实际上人的生活条件都很好了，有的旧衣服呢，真的不能多穿，所以我跟你们讲，啊，有的东西呢，比方说啊，你去买回来了，或者是新的，那当然就比旧的好。啊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呢，如果你补补缝缝的话呢，的确会对你应酬会有影响。我问你一句话，新衣服穿得挺吗？是不是感觉很新啊？对不对啊？你穿得破破烂烂的，里边就算破破烂烂，你外面就算穿着西装，你的心里边还是有点破破烂烂的，不敢见人，觉得自己好像衣服很破啦，跟人家不能比啦，会有一种自尊心的受伤害。实际上在风水上面讲的呢，叫我们就是说负能量太重，新的是正能量，负能量是很多旧的人家都不用的东西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穿得干净一点好一点，料子不要买得太好，一般的只要能够好好的穿就好了嘛，你说是不是啊？
是啊。不能在本地放生，只能把款汇到外地，麻烦其他公修组帮忙放生。那放生的善师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、五位布施，是不是只具备了财布施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他的意思呢，因为当场去布施呢，是财布施、法布施、五位布施。就比方说你自己花钱，那么是财布施。啊，买了鱼了，你把它去放掉，那是无畏布施。那么你这个行为让大家都看见了，那就是法布施。那么今天你叫别人去放，是不是你只有财布施呢？第一，人家去放的时候有你一份吗？有你一份的无畏布施吗？你今天不给他的钱去买鱼，你就不能成全他去放生，这个无畏布施，对不对呀？第二，如果你今天成全他了，你让他帮你去放生了，让别人更多的人聚在一起去放生，是不是也是法布施啊？所以只是财布施多一点，法布施还有无畏布施比较小一点，你记不记啊？
记啊。谢谢师父慈悲开示。
在家修行最大的阻碍主要来自家人的不支持，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？这种情况一方面是需要还债，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也是提升自己锻炼妙法修行的好机会，这样的经历也是磨练自己信念的过程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实际上呢，修心呢，总归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困难。这个呢，是一种增上缘，因为呢，有很多我们的佛友开始的时候呢，先生都不支持，有的是太太不支持。 他呢就自己坚持，他觉得自己的缘分不足，没有把先生渡到，觉得对不起菩萨，他就天天的加紧做功德念经，而且呢把自己呢变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太太，不讲不吵架不闹，从来不骂人，拼命的做，先生骂他他也不还口，时间长了先生说，哎，我太太真的变了吗？变了一个很善良的人，先生就慢慢的会跟着他去修了。实际上在度别人当中就是在成全自我。
师父开示过，财不施，法不施，无为不施，三施加在一起功德会很大。请问师父，许愿、念经、放生、度人，是不是这几个功德一起做，功德才更大、更圆满，也更容易收成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那当然了，比方说嘴巴里说好话，对不对啊？那如果你行为上又去做好事，是不是更好啊？脑子里又想好的事情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
你比方说啊，我为国家要多做点好事，做个劳动模范，然后呢又拼命的去说很多的好话，让大家呢好好的努力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呢脑子里想呢，我怎么样去帮助更多的人，那你不就是活雷锋了吗？小弟记不记啊？
记得记得。感恩师父，师父慈悲开示。
从风水角度旺财，师父开示，我们可以在睡房看不见的地方放一盆水，比如床底下、橱柜下面。想问师父，是否盆越大水越多，越能够更加好的帮助财运？
你的意思呢，就是住在船上你就发财了，哪一天晚上绳子没拴好，你人都飘出去了。还要看的呀，这个人缺水那你放水，缺木家里木全部要用木头的家具啊，就缺金那么这个人要放点金色的东西啊，对不对呀？那你这个人缺木的你也放水，对不对呀？放水要适可而止，床底下放一盆水，那就是以水聚财。进门右手边大概有三步路左右放一个金鱼缸，那个叫风水位，放六条鱼，那家里会有财运。是这样的，水不能乱放的，听得懂吗？水放得好那有财运，放了多了那就淹了。
现在我们修学心灵法门，以出六道到四圣道西方极乐世界为目标，菩萨慈悲众生，日后又回来度众，那时天时地理多变，或许没有心灵法门了。倘若迷失沉沦回不去了怎么办？现在就有这个想法，是否就说明没修好，没有菩萨普度众生的境界？
现在你刚刚学，你就等于想去救度众生，那么这个想法实际上应该说出发点是对的，但是不切合实际。一个人还没有修到菩萨的境界，想到今后将来菩萨的境界应该鼓励，但是过头了那就叫妄语。所以很多人在许愿的时候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，你说我以后有钱了我会像谁谁谁一样，我来帮助别人，我来怎么样怎么布施，对不对啊？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要实实在在，你记住了，先把自己修到天上，修到菩萨的位置，然后再想到到天上以后我要下来度人的事情，明白吗？
现在分秒必争，抓紧时间念小房子，要打瞌睡也强忍着，结果手上有计数器好像还在按着，嘴里也念着好像睡了一下，过一会儿清醒了继续念，那么打瞌睡时念的经文能点到小房子上吗？
你打瞌睡了你念得出小房子的？你现在打瞌睡念给我听听看呀。打瞌睡就是叫我讲你了，叫念你个魂了。 一个瞌睡打下来，小房子点全部点满好了。你开什么玩笑？好啦。
随着修心修行的积累，越来越感悟出台长师父的尊贵和不同凡人，越来越生出敬畏心，时时刻刻想着台长，思念台长，有时想得泪流满面，有些忧郁了。这种情形会被台长感知吗？会对台长产生负影响吗？
你这种情况又不是你一个，对不对啊？没关系的，你们随便想，我没关系。你说你们大家一起想，把我想得忧郁呢，我算你有本事。听得懂吗？傻姑娘，好好的想，不是想台长什么，要想台长的慈悲，要想台长这么辛苦，你们也要这么付出，听得懂吗？我小姐，
节目中有些同修会问问题，问的问题都很贴切生活，我们都很受益，台长师父也很高兴那些肯思考专业的同修们。如果问不出问题，就像农村老妈妈一样，就是一颗对观世音菩萨对财长忠诚的心，只知道念经，没有问题问，这种能说明没有修得足够好吗？
没有，修行有很多种，有的人他是法布施，有的人是无畏布施，有的人是财布施，都可以。这个人经常通过来问问题帮助别人，而他就是通过念经度人，他不一定问问题，他也叫修行，也叫念经。
同修有类风湿关节炎，他吃全素了，是否可以吃医生开的药酒？
你记住，如果酒没有让你醉，没有让你上瘾，如果只是为了治疗身体不过分，应该它已经成为一种药了，应该还是可以吃的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，厨房的隔壁就是卫生间，洗菜、烧素食等时间，是否可以在厨房念经？
在厨房念经，最好不要念出声音，在心里念好一点。如果念出声音就不是太好，影响气场。如果你是烧素菜就没关系，烧荤菜我就觉得你也就是10分钟15分钟的事情，就不要再念了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， A 同修梦到大家在教室内上课，看到 B 同修的课桌抽屉内滚出一瓶酒，名字叫十戒。后 A 同修又梦到 B 同修驾驶证上的12分全部扣光，请师父慈悲开示，已经拜师的同修如果不戒烟酒，继续抽烟喝酒，莲花是否会掉下来？
很快，3个月莲花就掉下来。记住了，抽烟喝酒绝对不可以的。我问你，抽烟的人嘴巴臭不臭？
臭的。
喝酒的人嘴巴熏不熏？
熏。
所以你想想看，你念经跟菩萨讲话，你说你的嘴巴臭得不得了，你看看烧香，香是香的，对不对啊？
对。
菩萨才来，菩萨到哪里有檀香味，对不对啊？那么酒鬼到哪里都有酒味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说这些人他能不能修好心啊？
每期开法会，我们都把第几证带着，祈求佛菩萨加持第几证和莲花，这样如理如法吗？
这样是如理如法的。
是是是。在平一山上礼佛，或紧急求助，或法会现场，或博客留言，或师父通电话等等，不同的情景下对观世音菩萨的祈求称会，如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 南无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妈妈。
还有呢，讲下去啊。
观世音菩萨妈妈，菩萨妈妈，妈妈等等。效果等等，还是就是统一称会呼唤西音菩萨，以示恭敬和诚心，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他让我们法喜充满，一个个你记住了，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的，大慈大悲什么呢？他不会在乎你们怎么称呼他，他只在乎你们的心，好好的慈悲对他啊，一种称谓，菩萨不会很在意。就是你们叫我一样，有的人叫我卢台长，有的人叫我师父，有的人叫我卢队长，有的人把我名字都叫错了，叫卢红军，那我更好了，无所谓，只要你们好好学佛修心，我都很开心。